请你打开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六节第七节，好，翻到我们一起来读，请。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这是说谎，不行真理了。我们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啊，让我们在主日的早晨我们一起来敬拜你。主，我们也求你让我们天天都能够活在你复活的大能遮盖里面，使我们这一生是活在你复活大能中。主啊，愿你帮助我们能够天天来经历你那复活的大能。我们今天在你面前也要求你来向我们施恩，帮助我们能够从约翰一书第一章六节到七节来认识你的心意。求你向我们敞开你的话语，借着圣灵宝贵师的引导，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两节经文你所要我们明白的法则，使我们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建立一个活在光中的人生。愿你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一下一起分享信息的时间。求你伸出你大能的膀臂，坚固你的仆人放胆分享。求你打开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明白而且领受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与神相交啊，第六节跟第七节基本上有两个架构，一个就是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六节这边所说的与神相交的查验，那么在第七节就是谈到与神相交的实际。我们上一次已经跟大家分享过，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使徒约翰在第六节就提出来，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那么生命之道的见证的目的就是要我们与神相交。我们在过去的信息跟大家分享了，整个约翰一书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与神相交。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就进入一个恩典，就是可以与神相交。那么与神相交是一个目，是生命之道的见证的目的，也就是耶稣基督救赎我们的目的，使我们能够活在与神相交的这种祝福里面。不但是与神相交，而且也是与传福音给我们的人相交。所以我们上节特别提到，你需要有一个师父，有一个人来带领你啊。那么这样的目的不只是让我们有一个生活而已，而是让我们可以借着弟兄姊妹们彼此的帮助，那么我们可以一起走在神的光中，或者一起活在与神相交的这个人生里面。所以我们就知道，当约翰一书他帮助我们了解到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那么这在对于与神相交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大前提。换句话说，就是以神他是光，他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作为我们与神相交的基础。或者说我们上次说过，这是一把打开约翰一书的一把钥匙，是一把敲门，一块敲门砖，使你可以读得懂约翰一书他到底在讲什么。好，那么接下来第六节第七节，使徒约翰就立刻提到，我们若说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在第六节提出这样一个非常直接而且非常清楚的一句话，来帮助我们开始进入约翰一书的信息。所以我们就在第六节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怎么样能够去查验我们是不是与神相交。第六节这边说，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这边是在讲一个人在说话，就是我们所说的话啊。我们所说的话是说我们与神相交，那么其实这节经文是我们若说我们与神有相交。那这个有这个字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有这个字是这句话的一个主要动词，而这个主动词基本上就是打开这节经文的一把钥匙。所以这节经文如果我们知道了它有一个有这个字，我们就必须知道这个有是什么意思。这个有其实就是拥有、享有或者持有。如果你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必须存在。结婚没有？结婚了。所以这个结婚就是一个事实， 是一个不能够否认的事实，也不能够隐藏的事实。据说当我们说有的时候，就是说有一个事实存在。啊，你是基督徒吗？
是。
你怎么回答？是。好，那么你说你是基督徒，耶稣怎么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那你说我是门徒，我是基督徒，那么显然你就必须活在一个彼此相爱的状态当中。当我们说有的时候，那必须是存在的，那必须是真实的，而且那是不能隐藏的。所以约翰他就用这个字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若说我们与神有相交。那复习一下我们上次在生命相交的信息里面跟大家分享了啊，我们跟神的相交啊，这个相交有三方面。第一个就是参与神国度的计划，第二个还记得吗？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是一体的相交，所以使徒约翰说，我们将这些话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特别提到耶基督是头，教会是他的身体，所以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每一个肢体都跟基督跟其他的肢体是有生命上的相交。好，第三个就是讲到跟随圣灵是一种跟随的相交。当你与神相交，你必须跟随神；当你与神相交，你必须跟随圣灵。所以跟随圣灵就成为我们啊每一天生活所必须实现的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知道圣灵的感动，我们需要听到圣灵的声音，或者说我们看到圣灵在借着一些受造之物给我们的感动。那我们就看见，如果我们已经认识了生命的相交，那么我们就要从有这个字来看，我们是不是有参与神国的计划。你的人生跟神的国度有没有关系？你的职业、你的家庭、你自己跟神的国度的计划有没有关系？那么第二个，你在基督的身体里面，那么你是不是跟基督或者说跟肢体之间啊彼此有相交？必须是存在的啊！你说那我们家大概就是每个礼拜天见个面而已啊，其他时间都没有什么机会啊来往。那么这可能不太像是相交啊。那另外，我们是不是真的在跟随教会的计划？是不是在跟随啊圣灵在你生命中的引导啊？这些都是我们上次在生命的相交的时候跟大家提到的。所以这边就是说，我们要注意到，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注意到，当我们说有的时候，那必须是一个事实。那如果不是事实，使徒约翰很不客气的说，就是说谎。好，我们来看看第二个，我们说我们与神有相交，所以我刚刚说过，相交它是一种状态，是一种处境，就是一种生活，不是只有宗教上的相交。我们在生命的相交的时候也特别提到，千万不要把生命的相交与神相交把它当成一种宗教活动啊，这是很亏损的啊！因为我们跟神的相交不是只有礼拜天的相交，也不是只有你每一天一个钟头跟神灵修的相交而已，在你的生活里面与神相交是一种状态，是一种处境，或者说它是一种生活。所以我们是强调在生活中你是与神相交，在生活中，所以说你的生活是跟神的国度有没有关系。那么你的生活跟基督的身体跟教会有没有关系？那你的生活跟圣灵有没有关系？所以圣经罗马书第八章他会告诉我们说，凡被神的灵所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那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子？我们说我们是。当我们说是跟有其实同样的同意的，当我们说是，我们说有，就表示说我们跟随圣灵的引导。那我们是不是真的跟随圣灵的引导呢？如果不是，那圣经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是说谎话。那么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所以在约翰一书一开始就提出这个挑战。那这样看来，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就有可能落在谎言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因为我们若不是与神相交，就是与黑暗相交。或者说与神以外的相交，那就不是在光中与神相交。 那这些都是我们从这一节经我们看见的啊。第二方面，相交啊，它是一种状态，是一种处境，好像你现在是一种状态，你在听牧师讲道。那么啊，也许你正在吃饭，那是一种状态。那么处境就是讲到你在这个生活里面你在做什么，这都是我们生活的关系。好，我们来看看第三个，也是讲到相交。如果说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是与神相交的时候，就应该是在光里面相交。那么在光里面相交，而不是在黑暗里面相交。那么在大家的这个默想提纲里面，我想你对黑暗应该有一些认识了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在约翰一书这边所讲的黑暗是比较是微观的黑暗，就是讲到因为跟谎言有关系。在神来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一个宏观性的一个宣告，但是也有微观性的意义。从约翰一书来看，这个黑暗就是讲到在谎言里面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就看见从第一节啊，对不起，第六节，我们就看到说，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刚刚说相交就是一种状态，是一种生活，是在神的光里面，不是在黑暗里面。那么在这边讲到了黑暗跟谎言有一些关系，或者说它跟谎言也就是一个同义词。我们来看看实际的生活。那么却在黑暗中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所以前面讲到是我们说，但是我们所说的并不存在，我们所说的我们其实没有。比如说有时候人家说请你为我祷告，你说好好，我会为你祷告，你说了对不对？可是你没有为他祷告，你就落在哪里？落在黑暗里面。所以我们一不小心就落在黑暗里面。那么所以我常常在电话里面有时候说他说请你为我祷告，我说好，我现在就为你祷告，就在电话里面跟他一起祷告，免得电话挂了我就忘了。会不会有这样经验？有啊，小心，你就马上为他祷告。在礼拜天大家交流大家说今天为我这个事情祷告，我们就好，马上把碗筷放下来，我现在就为你祷告。所以说我们说有就一定要去做，我们说有它就一定要存在。如果不是的话，那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面，我们就有可能会落在谎言的诠释里面。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说谎话。谎话，说谎话，它是一个黑暗的诠释。那么说谎话，黑暗的诠释是什么呢？黑暗是什么意思？黑暗就是隐藏的事情，隐藏的事情。那么黑暗这个字呢，其实也就是说不真实的事情，是虚假的事情，是迷惑，是似是而非的。所以黑暗的诠释不但是隐藏，你看不到它，它隐藏起来，使你不能知道它的真面目。那么其他的意思呢，还有不真实，不存在，没有做，跟你说的有是相反的，那么是虚假的，或者是一个虚假的一个外表，或者说受迷惑。那么黑暗的诠释也会让你落在一种似是而非的这种状态当中。这充满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来查验自己是不是一个与神相交的，在光中的这样一个光景，一种状态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很容易落在这里。好，我们来看看后面说，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可见我们与神相交的人就必须行真理。那么什么叫做行真理？那么行真理跟说谎话黑暗的诠释是相对立的，就是一个光明的诠释。你可以说黑暗的国度，或者说光明的国度。那么行真理，真理这个字它原来的意思就是不隐藏，它是隐藏这个字加了一个否定的字首，所以就变成一个不隐藏的意思。所以真理它是说你就是把真的呈现在人的面前，所以真理这个字也是真实这个字，也是诚实这个字，是同一个字。有时候实话我们不敢直说，我们绕着弯说。这个实话本来是很有能力的，但是因为我们绕了弯说，所以它的能力就减弱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不太想让人知道真正的内幕，不太想让人知道你真正的想法是什么， 所以你就绕一个弯，以至于我们就塑造出了一种思想的模式，以至于我们也发展出了一种行为模式。所以弟兄姊妹们之间的相交不是很真实，很虚伪，彼此相爱也很表面。你说我们怎么能够与神相交？我们怎么能够是活在光中？所以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不要只从宗教的角度来看，我们要从我们的生活的实际来看，是不是我们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我即使是一个牧师，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牧师，我还是很小心的来常常查验我自己讲的每一句话，甚至我讲的道啊，我都要很小心，因为我常常就是神常常会跟我说，你所讲的道你自己没有做到啊，那我在神面前就需要悔改，我需要从黑暗的里面啊再回到光中。我不会是处于黑暗的，但是我有时候会被黑暗所遮蔽，会被黑暗所迷惑啊，不要忘了那个字的意思啊，一些不是很真实的事情啊，或者说很真实的事情，我不敢让它被人家知道，这样都会使我们是落在黑暗的权势，以至于使我们在这种状态之下，我们所说出来的话就不是那么真实，那么就落在谎言的里面。即便是你要像我就是，即便我是不想让他知道我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即便是这样的一件事情，都有可能把我们啊归到黑暗的权势的影响里面。好，所以说啊，特别是那种啊，行真理就是真实、不变、坚定，是非非常的明确，黑就是黑，白就是白。耶稣怎么说？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我们在社会中跟人相处，特别在利害关系的里面，有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会落在黑暗里面，不然我们宁可不说。如果你不能够说出真实的，你就不要说。但是有些事情你又非说不可，那么怎么办？你只好实话直说，或者诚实的说。所以说在你我生活里面，很容易在我们那种利害关系里面，关键的时刻你可能会希望用一个灵巧的方式，但是请注意，灵巧的方式不一定是合真理，所以要求神给我们智慧。很多事情啊，其实你不要那么快说是比较好。所以这也是我自己给我自己的提醒，在很多时候我们面对利害关系，面对关键的时刻啊，甚至夫妻关系之间，你有些东西你不知道该怎么样处理的时候啊，你一定要注意到，一定是行真理是无法逃避的一个事实，就是把它说清楚，而且不要随便的去改变，要说得非常的坚定，而且是非非常的明确。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下，我们在实际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啊一个状态。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生活中却在黑暗中行，那这个行这个字有行走的意思，就是走路的意思，但是呢它也是指行为啊，行事为人，所以它是指的生活。所以我刚刚举的这些例子都是生活的意思，就在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行为，我们的说话，我们所做出来的事啊。当然有人说，耶稣说你们，我打发你们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但是不要忘了耶稣后面说什么，驯良像鸽子。所以这两个放在一起，其实它是一种智慧。所以我们常常求神给我们智慧，知道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世界给我们的试探。你注意到耶稣他也留下典范给我们，人家拿银钱来跟他说啊，对不起，人家来问他说啊，我们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那耶稣没有马上回答，耶稣说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因为耶稣知道他们要试探他。那耶稣如果说应该马上就给贴标签了，哦，原来他是亲罗马派，啊，那犹太人就会抵挡他。那他说不应该交，站在犹太人的立场，非常痛恨罗马人，根本不想交税给罗马人。那耶稣就落在这个政府的这个法律之下，他要受审判。耶稣没有说什么，耶稣说拿个银钱来给我看。他们拿了个银钱来，耶稣问他们说，这个银钱上的象征号是谁的？他们说是凯撒。那耶稣就说，凯撒的物归给凯撒，神的物归给神，一语双关。因为人类有谁的形象？身上的神的形象，所以人应该归给谁？ 归给神。所以你看到你读耶稣的话可以学很多功课，耶稣有时候所答非所问，其实耶稣不是逃避他的问题，耶稣是把那个问题背后的那个真正的原因把它挑出来跟他谈。所以犹太人就很恨他，犹太人在隐藏的跟耶稣说一些话，耶稣就把他里面那个动机把他说出来，所以犹太人拿他没有办法啊。所以他们来问耶稣的时候就跟他说，我们知道你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不寻人的情面，他们认识耶稣是这样的，所以他们还要来试探耶稣，耶稣就把他们心里那些险恶的动机就把它挑出来。很多时候你读耶稣的话可以帮助我们学习如何应对别人啊，如何跟别人做应对。好，那么我们看到这就是指我们行事为人，那么实际的生活啊，却在黑暗中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的。我们刚刚说过，在黑暗的权势里面，我们最容易陷入的就是那种似是而非的事情。那我们来看看几处的经文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生活的实际是落在一个黑暗的权势的一个范围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警醒。好，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三节，一起来，请，你们人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好，那个世人的样子行吗，就是按照世人的行事为人的方式。所以我们的确在这个世界上受了很多的影响，在我们从小到大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被这个世界塑造了很多的思想模式，这种思想模式也发展出了这些行为模式，而这些就是世人的样子，按照世界的价值观，按照世界的人生观来面对我们周围的生活。那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没有去处理这些问题，那么也不懂得要用圣经的真理来重新建造我们。所以我们在与神相交啊，对不起，生命相交的那篇信息里面就提到，我们与神相交的焦点，或者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或者是最基础的事情，就是与神的性情相交，让我们那种啊卑劣的品格能够被拆毁，然后重新建造神的性情在我们里面。那么当你有了神的性情，你就容易明白神的意念，那你有了神的意念，你的人生就不再一样。今天我们都是用自己的意念，用世界的意念来看圣经，用自己的意念，用世界的意念，用世界的价值观，用世界的人生观来看圣经所启示的人生，圣经所启示的救恩，所以你就没有办法接受，或者你根本不能明白圣经是什么意思。所以除非我们能够放弃我们随着世人的那种行事为人的那种原则啊，做啊，不要去得罪人啊，见风使舵，还有什么这种很多名称，很多的名词啊，成语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就是我们的文化，这就是世界的文化，它就是告诉你，甚至于我们上礼拜听啊，听这个啊修理的见证，我们就想到说，这个世界给我们看见的就是从校园的吸毒到现在社会的那种同性恋的运动，我们就看见整个世界落在黑暗的权势里面，让我们分不清楚到底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如果说今天把同性恋放到基本的教育里面去之后，你知道我们下一代的孩子再过两代，他就不觉得同性恋有什么不对了。这就是似是而非，黑暗的权势相当的清楚，世人样子行啊，包括了世人他们生活的态度啊，他们以什么为第一优先。还记得我们过去曾经给大家过一个调查问卷调查，就是你的生活的重心啊，你是以金钱为重心呢，以家庭为重心呢，以宗教为重心呢，啊，以这个享乐为重心呢，以朋友为重心呢，等等，以敌人为重心呢，啊，总共有十几个重心。其实这个世界对于我们来说有这十方面的这种影响，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啊分辨出我们实际的生活中啊，哪些是照着世人样子行啊？好，我们来看看第二处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请。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好，这边就非常清楚，行事为人， 行事为人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其实风俗的背后都有黑暗的权势在那边塑造这个风俗。每一个文化都有它的文化的特色，这些特色有些是很好，但是有些是落在黑暗的权势里面。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我们中国文化里面讲到慎终追远，这是非常好的文化，对不对？圣经也告诉我们要孝敬父母，使你蒙福，必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其实神是要我们孝敬父母，父母虽然过世了，我们还是常常可以纪念他，但是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却有一个把祖宗的这种过世的祖先当成灵啊来祭拜他。神不许我们去祭拜偶像。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在这方面会很困难，特别是中国的基督徒。那么所以说祭拜偶像啊，拜偶像跟塑造偶像，这都是神非常非常非常痛恨的啊。那有一次我到一个长老家去，那我觉得他们很有智慧，他们把那个祖宗的那个牌位啊，他们现在放了两个对联。那么这边就是啊，就是当丈夫姓张啊，立早张啊，太太的姓工长张啊，这边写立早张，张家啊历代祖先之纪念。啊，这边写另外一个工长张，张家历代祖先之纪念，然后中间一个十字架，啊，基督是主，放在他们以前放那个祖宗牌位的地方。那他们怎么样祭祖呢？在清明节我就鼓励他们啊，在家里面办一个家庭礼拜，家里的孩子亲戚朋友都来啊，然后邀请朋友也来，有个家庭礼拜，在那边可以诉说啊祖先的一些事情，在那边一起唱诗集赞美主，那么一起来为活着的这些家人祷告啊。那么教会，我们以前的教会曾经这样办过，清明节的时候，那么就在教会里面每一家啊有这个过世的家人啊就送一个花篮，花篮专门就专门就是写啊纪念啊这个先父纪念先母等等，就每一家都有一个花篮，然后在那边全教会就在那边一起办一个慎终追远的一个追思聚会。这是我们取代，因为圣经是教导我们要孝敬父母，要纪念我们的祖宗。圣经一直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纪念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撒雅各。那重点是，你们的神是亚伯拉罕、撒雅各的神，所以当你纪念祖先，也是纪念祖先的神。但是我们中国人，当然我们的祖先的神其实也是神，也是耶和华神，只是我们不认识他的。但是在这个光景之下，我们怎么样取代，不让我们落在黑暗的权势那种风俗的里面。那么所以有很多教，很多基督徒，他们甚至于不过年啊，不过这个节，不过那个节，反正所有文化的节气他们都不过。那我不能说他错，但是我们必须有些取代，我们才不会跟这个世代的中国人啊没有办法跟他们传递，没有办法跟他们有交流，没有办法跟他们有平台。所以我们应该求神给我们智慧。虽然有些风俗我们知道是不好的啊，像我一个弟兄，他妻子跟我讲说啊，清明节快到了，他要回家乡去扫墓。那当然这个弟兄我很信任他哈，就是我也为此跟他们，有些弟兄有这么困难，我也跟他们提。我说，他们说那就扫墓该怎么扫？我说扫墓你可以带鲜花去啊，啊，你不需要像一些人他们在这个扫墓的时候做很多的仪式。我说你不需要，啊，你可以在那边祷告。像我自己父亲啊，我每次回台湾啊，我一定会到我父亲的坟上去啊。那么我哥哥姐姐都会陪我去，因为我难得回去，每一次去我一定要先去看看我父亲的坟墓啊，去那边算是一个扫墓。但是我每次去的时候啊，因为已经有请工人。啊，每天都有打扫，所以坟在那个地方是非常的干净。我到那边去不必扫什么啊，啊，到那边去我们就一起在那边啊，跟哥哥姐姐他们一起在那边啊，谈谈父亲的事情，然后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然后就离开。啊，这就是说我们的孝心的表达的方式不会落在那种啊文化的那种迷信的里面。这就是啊，当然还有很多的例子我可以跟大家谈，但这不是我今天的重点。今天重点是帮助大家了解到。 我们的文化，每一个民族的文化的背后都会有一些世界的东西在里面，那么这是一种黑暗的诠释。那么神不要我们落在那里面，要我们从那里面出来，但是不是说你丢弃这些文化的根，而是说你怎么样在这个文化的根上重新建造。所以我刚刚举的例子都是重新建造取代的一种方式。那么好，我们看第三个，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请。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这边的行事也就是行事为人，所以我们行事为人不能按照这个世界的方法。做生意的门徒，做生意的基督徒，很难啊，很难在现在这种商业文化里面逃脱那种试探。比如说喝花酒啊，比如说送贿赂啊，比如说啊不诚实的账务，这些等等。那么其实我说后来昨天有跟师母来谈这个事情，因为我们要知道怎么去帮助这些啊在职场上的这些特别是做生意的这些弟兄姐妹。那其实就是讲到说我们对神的信心有多少。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人生，我们的职业，我们的行业，我们的生意，如果说不按照世界的方式来运作的话，我们就会失去生意。那就看你觉得你的生意是以神为主呢，还是以世界为主。那问题昨天师母跟我谈到的问题就在一个贪这个字。做生意的人绝对没有不想多赚钱的，所以传道书怎么说？传道书就告诉我们说，贪爱富足的人，他也不会以得利益知足。哇，这句话非常真实啊！贪爱富足的人是越多越好，生意越赚越多越好。但是就是一个没有止境的那种贪，使得人就必须跟世界妥协，必须跟这个外邦人那种虚妄的心妥协。但是我们如果相信我们做生意在职场上，我们是为了能够传扬福音，能够见证生命之道，能够使人得到福音的祝福，使福音可以传开，我们就不在乎赚多少钱，我们就不在乎这些。但是我们相信神他不会亏待我们，神从来也不会亏待我们。你注意到圣经里面神给人的总是丰丰富富，所以我们对神的信心会影响我们决定如何活在这个世界上。当然这个需要我们在主日讲到以外，我们还可以多点分享，所以在你们小组里面应该多谈生活中的事情，然后用圣经的真理来看神怎么说，圣经怎么说，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个困难。所以说我们要注意到那些似是而非的事情，看起来天下乌鸦一般黑，大家做生意，你不这样你怎么做生意呢？你不这样你怎么可以打入商场呢？你不这样你怎么可以扩展你的事业呢？我们不做黑暗的事情，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相信神是公义的神，神的公义掌权，神可以让我们得到补偿。但是我们如果妥协了，我们就在黑暗的权势里面，神没有办法与我们同行，我们也不与神同行，我们落在谎言的权势里面，那么我们所得到的暂时的利益，但是很可能还会落在人的法律里面。这都是我们可以去想象得到的，也许我们没有不需要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我们都可以想象得到，这个世界上很多时候报纸一打开，你看到这些作奸犯科的，你就想想看，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行事为人的那个法则是跟圣经是相抵触的。所以我们在这边谈到与神相交，我们若说有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所以我们从我们的生活里面，从圣经三处的经文，当然还有很多的经文，我们只取了这三处的经文帮助大家了解，圣经的确很真实的指出我们现在的状态和处境。那我们要从世界的这种状态和处境转移到光的这种状态和处境，与神相交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注意到我们是不是开始要考虑我们要行真理，就在光明的诠释里面把很多事情都让它曝光显明出来，不隐藏，那么是真实不改变坚定， 是非非常的明确啊，像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希望是活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后面读约翰一书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现在所讲的会在后面很多的经文里面，你都可以看到那个法则是什么。所以我今天是把法则告诉大家，然后我们以后再继续来分享约翰一书的时候，你有了这个法则，你在读约翰一书的时候，你自己读的时候，你也会得到很多的亮光。然后你再读其他的经文，其他的书卷，你只要抓住啊这个真理啊，神的心意，你会知道你的生活行为会开始改变。所以我们就想到说，我们在神的面前啊，要注意到实际的生活跟我们所说出来的，或者说我们所相信的，是不是能够吻合？好，这是我们今天的啊上半段的重点。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看与神相交的实际。但圣经也帮助我们了解到，与神相交是实际的在生活里面。那么第七节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大前提就是我们必须离开黑暗，必须愿意放弃世人虚妄的形式为人，放弃世界的生活模式，而愿意像我们刚刚所说的行出真理，不要不行真理啊，行出真理。那么这边就讲到两个重点，与神相交的实际就是第一个要行在光明中，每一件事情都不要落在黑暗的诠释里面。那么但是我们的确不敢说我们每一件事情都一定是非常的光明磊落，有些事情我们得罪了神，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的血会洗净我们的罪。我们不要住在黑暗里面，而是我们在光明中行的时候，我们可能有机会会跌倒，我们可能有机会会软弱，会像彼得一样三次不认主啊，会像圣经所讲到的一些人物一样，可能会做出一些啊得罪神的事情啊，或者我们犯了一些错误。但是如果我们是活在与神相交的实际的状态和处境当中的时候，那么圣经也给我们一条路啊，就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节到第十节，我们下次要分三次跟大家分享啊。那那个地方就是根据耶稣的血来帮助我们了解你怎么样处理这些问题。所以圣经不是说你们不可以犯罪，所以你们一犯罪啊马上就被定罪，不是。圣经讲到你们不要活在黑暗里，要活在神的光中。但是神也体谅我们有些软弱，有些错失，有些讲话不当的地方啊，落在黑暗的诠释里面。但是圣经给我们一条路，就是耶稣的血可以洗净我们。好，那我们等到下一次啊，三八节九节十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再跟大家深入的分享耶稣的血。在这个地方，耶稣的血就成为一个转类点，整个信息在耶稣的血里面要转到另外一个信息里面，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处理我们在光中行的时候啊，我们不小心啊说错了话，或不小心我们像彼得一样否认了主，否认了真理啊，做出来的事情就落在黑暗的诠释里面啊。这个是我们怎么样出来，怎么样能够被恢复啊？耶稣的血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好，那么我们就从这两方面来看，第一个，在光明中行。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请大家注意啊，我特别把它挂出来这个如同这个字。换句话说，我们如果行在光明中，我们就会像神在光明中一样，在神毫无黑暗。所以当我们与神相交，我们行在光明中与神相交的时候，我们里面也应该一点黑暗都没有。可是我刚刚也提到，的确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会有犯错误的时候，我们会说错话，夫妻都可能有彼此得罪的时候。那么夫妻可能还有许多事是需要去解决的问题。人际关系中有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真实的把自己暴露在人的面前，那这些都是我们在相交的时候会有困难的地方。那么怎么样的面对这个呢在光明中行，我分两点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跟从主，第二个就是照主所行的去行。当然我们今天不要把它扩大，不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只从约翰一书来看。从约翰一书来看，在光明中行，什么叫做在光明中行呢？第一个，跟从主。请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请。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好，第二处，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请。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好，这你就看见 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那这个地方讲到的就是我们要跟着耶稣，所以我们今年推动大家跟随主，做主的门徒。所以我也心中有感动，跟大家分享约翰一书啊。那这卷书我知道他是在讲行在光中，所以我想正好跟着耶稣是我们的重点，所以我们要行在光中，我们一定要操练跟从主。好，操练跟从主就不会在黑暗里走。那么我特别把这句话解释一下，如果你跟着光你就走在哪里？走在光里面。如果你跟着黑暗走，你就在黑暗里面。在黑暗里面有什么现象？看不见，看不清楚，你会跌倒，你会受伤，你会害怕，你会担心，你会恐惧，会有忧虑，会有焦虑等等，你整个人生就是在黑暗里面，就是这些东西。那从这里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如果我现在有点焦虑，我就知道我落在哪里，黑暗里面。我有可能在黑暗里面，因为在光明里面是没有焦虑的，在光明里面就是喜乐、神的同在、平安、智慧、能力、诚实等等。那么我落在一种消极的情绪里面，我就要开始醒察我自己，我里面有没有一些是我应该去解决的东西，因为它是我要知道我焦虑的因素。我举个例子哈，我一直在准备讲道，准备我就发现今天心不专心，心不能专心。我就祷告，我说主啊，我怎么不专心？我说很抱歉，我在准备讲道还不专心。那么那时候我在祷告，圣灵就感动我，他说有一件事你赶快办，办完你就能专心。但是我不是永远活在这个里面，但是有时候你偶尔心中有一点这个焦虑啊，有点焦虑，那么你就要去醒察那个焦虑的原因是什么。神会告诉你，你就知道说你虽然有时候会偶尔的啊看不见前面的路，不知道该怎么决定，这个时候你就好像在黑暗里面，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不是罪的问题。但这个时候你跟神祷告，因为你是跟着主走，主一定有光，主就会光照啊。这是我自己的经历，有时候很多问题甚至于东西找不到哦，有时候找不到我就不焦虑，因为越找会越焦虑，我就不焦虑，也没有那么急。我常常告诉自己，天下很少有几件事情是急得不得了，又重要又急又紧急的事情少之又少，大部分都是不重要又不急的，占掉我们很多的时间。所以我在教时间管理的时候，会特别跟你们谈这个窗口啊，四个窗口一定要搞清楚，不然的话，你一直活在那个啊又不重要又不急的事情，占掉你很多的时间，然后又重要又急的事情根本都没有，可是你自己制造出一些几个月又重要又急的事情，把自己搞得很焦虑啊。其实我就放下来，那放下来我就过一段时间，哎，就想到在哪里啊。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比如说我像准备讲道，有时候好像也没什么焦虑，就好像思路不通。思路不通，我就是放下来，暂时不做，走走啊，去做别的事情，然后让自己脑子稍微空白一下，啊、做让不要焦灼在那个焦虑的事情上面。这个时候你就容易看见你的问题，看见方法，看见解决问题的该怎么解决啊。所以耶稣讲到说，若有人要来跟从，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所以我特别要讲舍己，刚刚讲的都是舍己，就是你要认清你自己的思想模式。你要分辨你的行为模式，碰到这个事情你都会这么想，那这么想你就会那么做。如果你能够分辨出你自己这种行为模式跟思想模式的话，那么你就容易否认它。舍己的意思就是否认自己的意思，当你不受自己思想模式的影响，你就容易领受神的思想，领受神的意念，你才能够跟从主。跟从主一定是跟着主的意思走。那么很多问题在你人生当中，你不知道该怎么样说实话，你不知道该怎么样把真实的事情呈现出来，你担心会因为遭到别人的论断，你会担心因此丢掉工作，你会担心因此得罪那个人，可是你知道这是真实的，你必须把它说出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求主给你智慧，而不要落在焦虑的里面，因为人一焦虑就会做出错误的决定，人一焦虑就会做出说出错误的话，人一焦虑就落在黑暗的那种迷惑里面，你就会做出错误的决定。所以在这种不要让自己落到焦虑，当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你说怎么办？不办。好，第一个不办，消极的先不动不办。第二个呢，总要积极一点嘛，祷告。但 但是你平常祷告的功夫如果不够，在那个节骨眼上，我告诉你，真的不会祷告。就电话拿起来，赶快告诉大家，请大家为你祷告啊！可是你自己就不知道怎么样为自己祷告。但我不是说不要大家为你祷告，而是说我们常常操练祷告，对你碰到极难的时候啊，你会知道怎么办啊！即便是这样，我们还可能有机会会在极难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你就需要别人来为你祷告啊！所以说，在你的周围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的电子邮件你都有，所以电话号码你也有，所以你需要别人来帮助你，所以你就可以在啊你的人生的当中，你可以去面对很多的处境是你不能处理的，那么就可以从代祷从主那里得到智慧，得到帮助。好，我们来看第二，照着主所去的行，所行的去行。既然是跟从主，你注意到约翰一书第一章啊第二章第六节说，我们一起来读，请。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着主所行的去行。所以这些经文就是帮助我们了解到，你的生活行为可以效法耶稣，可以效法耶稣。所以有时候我会这样子做，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这样做，我建议你们这样做，就是说如果耶稣他会怎么决定，如果耶稣在我现在这个时候他会怎么样教导我，如果现在我是十二个门徒之一，我不跟耶稣说我现在碰到这个困难，那么耶稣会怎么跟我说，我从这个角度来开始祷告，开始思考，开始默想，往往就给我带来很大的帮助。因为我会，我不敢说我马上就知道该怎么做了，但是我会知道我不该怎么做，我应该不要怎么做啊，应该不要怎么说啊，这些都是我的一个成长过程。所以我们立下心志要照着主所行的去行。那么耶稣给我们留了一个榜样，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节，这边给我们看到一个法则，就是耶稣让我们知道说，他虽然是神在肉身的显现，他有神性，但是他把神性收敛起来，所以他凡事就要看父怎么做。所以我们讲到跟从主，照主所行的去行，做主的门徒，不但是跟从主，也就是要照主所行的去行。所以耶稣在四福音里面给我们很多的榜样，那么旧约的人物，新约很多的人物，他们都可以给我们有些典范。所以我们上次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也提到说，那些引导你们的，你们要想念他们啊，要留心看他们的结局，就是要看他们的行为，他们怎么样留下典范给我们，所以我们就可以照着这些去做。你说圣经离我们时代这么远，那么我的困难还能够在圣经里面找到吗？当然你找不到跟你一样的困难，困难的现象不会一样，但是解决那个困难还有那个困难背后的那个根本原因、根本问题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所以读圣经可以帮助你知道神的法则是什么，看到碰到问题的法则是什么。譬如说神告诉施洗约翰，告诉这些法利赛人说，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神可以从石头中兴起子孙来。好，我们来看看，这是在路加福音第一章。我这边举这个例子是帮助你了解，你读到圣经的法则，你会知道该怎么办。好，请看请你看路加福音第三章第八节，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好，注意到为什么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呢？这是他们的安全感建立在他们的传统上，以至于当施洗约翰来的时候，他们不觉得他们需要，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施洗约翰告诉他们说，神能从这些石头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呢，是讲的亚伯拉罕根本不能生孩子，他九十岁，他根本不能生育， 莎拉小他十岁，也早就没有月经了，也不排卵，怎么样能够生出孩子？像石头一样，没有生命，没有生命的能力。可是神就让亚伯拉罕有了一个孩子，所以只讲到这件事情。所以说你我的神在这个地方看到，我们依靠的如果是受造之物，我们依靠的如果是传统，我们的安全感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地方，而不是建立在神的身上。所以司祭约翰告诉法利赛人，要从你们的宗教出来，从你们的信仰的传统里面出来，要把你的信仰建立在从石头中兴起子孙的神身上。如果神能够使亚伯拉罕不能生育的这对夫妻亚伯拉罕跟他的太太莎拉，如果能够从他们中间让他们生一个孩子，在神没有什么事情办不到。所以约翰啊，罗马书第四章怎么说呢？我们所信的神是叫使人复活，使物变为有的神。所以我们对神的信心要从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或者世界的那种啊人生观转移到神的身上。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你有再大的人生的困难，碰到再大的挑战，你千万不要落到黑暗里面去。你要行出真理，神负责。你行出啊，你不行真理，你自己负责。所以我们就看到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需要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照着主所行的去行。所以多读耶稣的生平，多读四福音。我不说别的书卷不重要，而是你要学耶稣的话，多读四福音，把它读熟，那么看到耶稣怎么样面对问题，啊，怎么样处理问题，可以给我们很多的智慧。好，最后我们来看依靠耶稣的血。那今天我们要停在这个地方，因为耶稣的血是后面三节经文的基础。我在这边就是提一下，我们后面三节经文的信息都要建立在耶稣的宝血的基础上。在你的啊默想大纲里面，你也默想提纲里面，你也知道耶稣的血啊，是立约的血，是赦罪的血，是使我们得洁净的。所以这边说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这个洗净提醒大家是一个继续不断的动作。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常常支取耶稣的洁净来洁净我们的罪。我们在光明中行，我们不小心落到黑暗的权势里面，说了不该说的话啊，落在谎言的权势里面，那这个时候耶稣的血可以洗净我们。只要我们愿意让耶稣的血来洗净我们，耶稣就可以洗净我们的罪。所以一切的罪，也就是指所有的罪，没有一个罪是耶稣的宝血不能够洁净。在神无所不能，那么所有的罪神都可以赦，没有什么罪是耶稣不能赦免或者耶稣不愿意赦免。不论你犯了什么罪，耶稣都可以赦免，还有你都愿意赦免，只要你愿意把他带到光中，把我们的黑暗面带到光中，在神面前把它铺开啊。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啊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在你人生的困难里面，在你人生的遭遇里面啊，我们今天也分享了在我们生活中有些我们的盲点或者我们的软弱，以至于我们会落在谎言的权势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行出真理，有很多事情我们不敢说，也不愿意让人知道，以至于我们就塑造出了一种思想的模式，一种不真实的一个思想模式，带出一种啊行为的模式。好吧，我们就来为自己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啊，我们一起来为自己祷告，把你的难处交给主，求主帮助我们在生活中能够活在光中，如同神在光明中。好，我们一起来祷告。